人都会符合那个，有的时候是自己的期待，有的时候是某一位对你有影响力的人的期待，哦，那往往会是在网络上的。好，鱼菜共生或者是高科技的农业，这在矽谷现在非常流行，这个高科技的农业，科技新贵，对，因为啊，这个当然跟我们这个就比较电稍微远一点，我们就跳过去好了。那这个也是森林的运用，你看他用这个无人飞机嘛，现在这个叫做 UAV 啊，无人飞行载具，四个轴的嘛，这样呼呼就上来了，对不对？那他可以拍摄底下的地理图资讯，然后接着就把这个那个森林的影像 create 出来，然后做一些规划跟模拟。你每个因为森林那个树有的粗细不一样嘛，它这里面就可以筛选出来，然后编号编码之后，最重要是在这一块后面这一块，它这个砍伐下来的森林之后，你这个森林这棵树你要把它裁成一片一片的，还是圆形的，还是方形的，完全跟你下游现在的存货多少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一点很厉害，下游而且是同步，它很精准的可以知道你现在工厂里面它有一个趋势图嘛，所以这个就是很厉害的地方。他们一方面人力可以用的很少，对不对？它都是用数位化。那现在无人飞行载具是大家知道吗？阿玛荣用这个东西来送书嘛，哈，披萨哈德用这个来送披萨，当然这还没有通过美国的航空管制局的这个认可，但是可以在某种范围之内它是可以做的，是这样子。那现在这种航空载具已经做到网络上你可以看得到，就是群组的活动，就是一群飞行载具大家互相协调的，不是只有单一的，这个就厉害了，哦，所以我刚开始讲是系统的整合，你从单一的生产线或者是零组件变成生产线，生产线变成跨生产线，变成跨工厂，变成跨国，哦，那同样的道理，这种演算法都是同样的。那我们看看这 HoloLens， 这是微软推出来的那个游戏软体，这个 HoloLens 明年推出，但是已经发表好几次了，你看了也觉得很震撼。它不管是在教育、在研究发展、在设计啊，你看它现在用黑白的，可以声音可以大一点吗？听到吗？
Where your digital world is blended with your real world.
好。
Now we can. This is the world with holograms.
What will they enable? 你看这个摩托车，它要设计这台摩托车，它可以把这个油箱，它对油箱有个想法，扁一点，还是高一点，有没有哪个比较好看？完全是用手，因为它 Xbox 这个新的这种玩法，现在就是有 Deep Motion 哈，用手势来，都是用手，你就不用再带这些播放器啦、控制器的这些，就尽量。这是贾博斯最厉害的地方，它就是减法，用减的。以前我们要加 mouse 加keyboard 加喇叭加音响，它把你通通都减掉。连 keyboard 什么都不用，就是剪掉就简化、哦、simple。 好，那它这个可以做研发，你看。扩增实境几乎是，我们讲 5G 其实就是扩增智能 5G 哈，2018年开始哈有 5G Five Generation 5G。5G 可以到每秒钟 3.6G 啊 gigabytes 这个，所以它就是augmented intelligence。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讯其实都非常有限的，对，比方我看到你就看到你的影像，你是戴眼镜的人，你手上拿个笔，对不对？那我知道你名字，但是如果要知道你进一步的资讯的话呢，它有办法透过一个资讯系统，我如果我感兴趣，我就进一步去了解这个商品它内容跟服务啊，是这样子。所以扩增实境可以做到量身定做，而且我刚刚讲的非同步的资讯的提供，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提供给对的人。啊，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经验，受到那些广告的不是我想要的广告的骚扰， right？ 有的时候电话，有的时候是手机就跳出一个 banner 跳出来啊、哦，一个 bar 一个 banner， 那就会觉得没什么价值，没什么用，反而是一种一种 cost 啊、哦，一种负担。但是假如绝大多数人哦，这个做过这个分析调查的，绝大多数人只要提供的东西是啊，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你今天你就送到我们来门前来告诉我有这样的资讯，可以找到这么好的东西，这么便宜又是我所需要的，绝大多数人是希望获得这样资讯的。所以以后的广告会是精准投射，精准行销， prediction 会做到 tailor made。 好好，这个是室内定位，室外定位大概都被 Google 做完了 right？ 室内定位你看现在的商机比室外定位多几百倍几千倍啊，室内定位非常重要哈，它可以在商场，现在很多百货公司几乎都，台北好多商场都装了这个叫 beacon 啊 ，beacon 啊 ，beacon 就是灯塔嘛哈，它可以三个这个空间里面装三个就可以定位，这是 Apple 在2013年推出来的杀手级应用。我们可以播放一下那个 beacon 前面那个影片吗？就是我贴在桌面上今天带来的第二个，第三个或是第二个都可以。对，对这个，好，那这个是透过蓝牙，那你进入一个商店。
For example, they can connect to a server in another part of the world, but they have no idea that you're in a kitchen, in a conference room, or shopping at your favorite retail store. They lack micro-location context, but now that's changed with Estimo beacons. They use new Bluetooth smart technology, supported by all major mobile platforms, including the recently announced iOS 7 with iBeacons.Put anywhere in the physical world, they broadcast context and location to all compatible phones and smart devices in range.
Phones okay, now automatically trigger contextual actions designed by business owners. 那因为 iBeacon 已经内建在苹果里面，它是用蓝牙 4.0， 可以到100公尺之内都可以侦测得到。所以当你走入这个场域的时候，以后可能是这样，假如你这家店，你假如没有做这样的服务，你没有这样的 APP， 你客人走到你门口，说不定会被你隔壁的店家给抢走哦。对，因为隔壁有装这个，所以他会提早，他就是说他刚刚讲的就是我五类，这五类最后一类他完全不知道有隔壁这家存在的这个顾客群，他会发一个免费的体验券给你，那你就会到他家去，这家餐厅去吃一顿饭，体验一下，哎，果然真的不错。那之后你就会变成第四类、第三类，慢慢跑到忠诚客户那一类去了。这就是行销的手法，他会针对不同人。那假如他已经是一个忠诚客户，他就不会提供这样子的一个优惠的coupon 啊。这 coupon 从台湾撤出。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没有研究，但报纸写出来，有点 surprise。好，这今天的昨天的新闻嘛，对，这 Groupon 也是一样啊，也是都是优惠券的。现在这是做生意一定要有 O2O， 就是 online to offline， 在线上交易线下消费。为什么线上交易？因为交易成本最低，选择性最大，最透明化，价钱最便宜。OK， 而且你还可以。请问你的群组、你的社群好友他们的意见跟经验，还有推荐，上面都会有一些，有没有？都有一些消费者的一些意见嘛，使用者的经验。所以呢，就是线上消费、线上交易、线下消费，叫 online to offline， 好，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好 ，SLAM 就是 simultaneous location and mapping 哈，这个是现在非常非常火红的。那这个是一个 3D 时间，要播一下吗？可以，播一下好了。哦，我们 pass 它好了 ，pass 它，所以我就 pass 了哈，没有时间。哎，下不去。好。对，然后另外 iBeacon 也是一样，你看我们演讲厅里面找座位、找停车场，啊，这种都是服务性质的。 安全性质的就是矿坑，矿坑里面，矿坑里面我怎么知道你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有没有遭遇到危险？但如果在矿坑里面装了很多这种定位系统，我可以知道每一个人在移动在什么地方，对，因为是蓝牙嘛，它全部都可以传到外面出来，所以你很清楚掌握内部的情况。消防人员要去救火的时候也是这样，里面一堆都是污，都是烟雾，有没有？你怎么救火进去？假如你有这样的系统，当然是会有帮助的啊、哦，你知道里面的动线啊、哦，好。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你是为了安全还是为了什么？那这个，好，这个微信啦，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个 QQ 已经变成食衣住行娱乐，大家都往这个平台上啊、哦。当然它有 ABC 啦，有阿里巴巴哈、哦，然后还有腾讯，这中间啊、是不都是三大哈、哦，三大这个公司啊、哦。那你看它有什么好处呢？它这个自助下单，自助签到，签到很重要。就现在很多会议，中国大陆好多会议，有时候一万人开会，几万怎么报到啊？你怎么知道你有来？你东西拿了没？你就用这个自助签到，大家下载会议的 APP 可以了。然后粉丝摇一摇，这个摇一摇就是推销广告了，对不对？他今年在春节的那天除夕夜，一分钟之内网友摇高达八亿次啊！对，大家都抢红包嘛，就是抢这个折价券啊，抢这个折价券这样。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优势？就很聪明，他本来是一个免费通讯软体，但是他现在把它变成一个电子商务的一个平台。那大家就不用再下载一个新的 APP 了，因为每个人都有 WeChat， 都有 QQ， 直接这个 APP 就可以多一个功能就好了哈，所以这个就是你看得出来，大家都尽量就是能够接触到消费者的末端消费者，能接触到你的服务能送到这边，你就是有机会的赢家。这是台湾的哦，台湾的这个眼动科技啊，叫做前线媒体啊，这一家他收集好几千万笔，每天在 Seven 啊，在这些 Seven 现在不是都有看板吗？你眼睛看过去，他就知道你有没有在看，所以他就记录这些动作啊，他可以知道说今天他播的广告是不是播对了，在这个点，在这个时间，是不是路人会停下来多看两眼这样。那他还也可以把架子上的东西摆的位置是不是摆对，很精准，因为他看你的眼睛是从左看到右，还是上到下，或者倒过来，在哪一个点停留比较久，甚至凑上去把东西拿下来看一看，这些你看，就是我前面说 customer experience 以前是个黑盒子，你要去找 focus group， 你要去发问卷调查，还不一定精准，对不对？因为中间有 bias 嘛，问卷很多偏误嘛，同学现在不是，它每一个母体就是样本就是母体了，都很清楚了，精准的掌握，然后可以找出含金路人，他知道什么商品摆对了位置啊、哦。之前那个红豆水，他就是摆到那个位置刚好，一下那个就畅销。这种东西就是数据够大，他就可以掌握到经验。好，这个是 0.1 秒钟就可以凑合你的这个广告的投标单哦。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现在 ISO 一样，我们电力公司也是有一个Oasis 嘛，这种 ISO 这种同步发电的那个资讯的媒合的平台，这种已经用到各个领域去了啊、哦，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广告主要的竞价完成者，大概 0.1 秒钟就可以确定你看到的这个广告是你喜爱的。各位如果你特别留意一下，现在你收到的手机的广告应该慢慢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好，这个播一下好了，好吧？上面这个首尔用30亿笔通联记录，他就可以找到了这个30亿笔，他找了坐了九条夜间公车，都是晚上12点到5点钟凌晨开，这5个小时载客率非常的高。那如何做到的？他就根据你打电话，晚上还打电话回去的，你因为你有手机的登机号码的住所嘛，那这样的人一定是晚上不归的，所以他就可以知道这个动线，所以这九条路线从2年前开始，载客率非常好，市长的民调也一下就高上来了， 提供了很好的这种服务，所以用大数据的这个服务。好了，可以关掉了，我想就这样子，就可以 stop。好，好，所以你看它是夜间哈、公车搭乘累计搭乘人数，平均一天就有6000多人啊。好，下面有一个无人驾驶，我想我就 pass 过去。无人驾驶这个太，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无人驾驶技术上不成问题，只是价格的问题哈。这是我们台湾的无人驾驶哦，台湾的啊，我们的车辆那个检测中心的影片。好，这些保险的我就跳过去了哈。保险现在以后也可以做到2.6，这众包很重要哈。我们行政院有网络3件，其中一个就是 crowdsourcing， 让群众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就是买东西购物。参加的人就配对嘛，你只要是有合法的驾照啊，然后跟驾驶记录，你就可以送这个货。那你一小时送到，运费是9.999，就是10块钱美金；2小时送到就是8块钱美金啊。那它的业绩非常非常的好哈、在 Interscar， 所以就是为什么说边际成本是零？像 Uber 也是这样，因为很多人他可以利用他没事干的时候，他去做这么一下子，调剂一下，休闲一下，然后他就顺便也敦亲睦邻，因为通常都是住在附近的，认识一个邻居，大家交交朋友，然后也赚到了钱，那说不定后面还有更要他帮忙更多的一些家务事，你懂意思吗？这样就很 ，anyway， 这个就是这样哈。水电瓦斯现在从明年1月1号开始哦，会有5.5亿张发票要上传财政部的云端系统啊，明年，公股行库啊。银行是最受影响的银行哈，银行是这一波物联网大数据啊，银行现在要变成 IT， 它要有 IT 的人，电力公司也一样，你们要有 IT 的人员啊 ，IT 有了，电力公司是有了，但是你还有资料分析的人员啊，然后你还有很多这个工程人员啊。好，这个我就跳过去了。啊 ，P2P 借贷 ，P2P 借贷现在小额贷款。在脸书上你就可以直接借钱哦，啊，利息大概就是10%到15%左右，会稍高一点，但是小额借贷，那它不是完全不做征信的，就像我刚刚讲，你有没有缴电费，有没有缴水费，然后你脸书上风评是不是很多人给你按赞，怎么样？那德国他们讲了说，按赞多的贷款的成数比较多，借钱的成数利息也比较低哦，是有这样的情况啊。但这不是代表说这个就一定是对啊，或者是可以持久，但是至少告诉各位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好，那策略很重要，就是营运这个，我想这个对电力公司来讲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的影响，台电还是仍然就是发出配售这样啊，所以我就跳过去。那好，这个就跳过去了，这个是资安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网络三件就是开放资料、大数据、群众外包 crowdsourcing 啊，这个是今年4月份行政院提出来的一个提振经济的一个方案，所以也要求各部会都提供这个资料嘛哈。那公开资料在网络上比，看谁提的公开资料多啊啊。好，防灾就可以用群众外包。人家说防灾为什么可以群众外包？资讯提供啊，今天你看到地上有个坑洞，或是那边有一个什么事，这个可能会造成危险的，马上你只要拍个照上传，你就没事了。那这不就是群众外包吗？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其实很多啊，他们说用脚踏车是最好的，我们有这么多骑脚踏车的，因为脚踏车会震动嘛，你知道就哪个地方的路段一定坑坑巴巴，那我就可以量测出来之后上传，那你这个就可以提供适当的服务。好哦，这是公司法的问题。我们的公司法都是为上市柜公司1500家这种啊，多少董多少间，三董一间这样的。那么现在当然是闭锁型公司哈，按就是这是矽谷的做法了哈。不然年轻人创业，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是3年以内的公司。各位先进，这个3年以内的公司啊，为什么3年线？这些人都是年轻人，有创意，都懂网络的人，他才能创意。但是结果他最缺资金，那等到他不缺资金的时候，你的创投又要给他一大堆资金，你这那他缺资金的时候，你创投给他资金，他觉得那个资金一进来，他就变成领薪水的人了，因为我们股股等值嘛，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现在我们今年6月份那个立法院通过，总统也公布了那个新的 法案，现在剩下施行细则，希望这现在这个会期只有15天，然后赶快开完把这个东西通过，这才重要，要不然怎么激励我们年轻人的就业。好，这个 Cyber 它叫做虚实融合的系统 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哦、这个就是工业 4.0、啊、简单的讲是这样子、哦、这个是我们台湾最需要，就是制造业加物联网加云端，制造业加物联网加云端，这是我们行政院副院长他特别强调的这个重点。好，智慧揭露很重要哈 ，smart disclosure， 就刚刚讲你怎么去揭露这些资料。好，那奥巴马是怎么做呢？他就是2013年5月提出一个叫 smart disclosure and consumer decision making， 它跟消费者决策有绝对的关系。你这个资料揭露的好，对消费者他的福利增加很高，他可以做好的决策。那包括像他有蓝色按钮，他这些都是 APP 哦，蓝色按钮是免费的 APP， 是让你的健康医疗可以透过你所信任的第三方，他可以下载这个资料的。绿色 APP 是针对电力公司，电力公司现在美国有6000万的人都可以下载这个免费的 APP， 然后他做什么事呢？他可以交给 ESCO 或者是交给 aggregator， 当然他也可以自己做来做节能减碳。好，那红色的按钮呢，就是终身学习，因为现在学习已经是不是在教室里学习，说真的大家都是在网络上学习了，那这中间有很多的这些上过这些什么什么课啊，终身护照这些东西，它全部都是透过这方面你就可以去做认证，跟你的当然也包含毕业证书这些正式的文凭在内。好，然后这些是安全紧急统筹这个，因为现在都防灾啊，防灾非常重要，像对不对，防灾发生地震啊，或者是像这次台电高雄这个这样子的这种事件，都是不可预期的。好，那企业我们现在叫创客经济 maker 哈，还有整合啊 maker， 哎按不下去、啊、好，这个都跳过去，是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了，我要赶快到，其实电各位应该都会比我熟，我倒觉得我点一下，哎我这个按的好像没什么用啊。好， iPhone 是整合经济的典范，它的利润率 69% 哦，你想看一只手机，鸿海跟那个的话，那只有2%、3%，我们那个台积电就不错，它做 iOS 8，好，那是上个，现在 iOS 9了 ，iOS 8有差不多到15%的利润。好，这个有企业，我们叫 roadmap 很重要了哈 ，roadmap 这个就不讲了 ，roadmap， 我按快它还是有一点 lag 哈。所以红外线还是比较慢的，你就可以从这点你可以看得出来，沟通啊，沟通它比较有一点 lag， 有一点慢。好，你看啊，就是这个技术成熟曲线很重要哦。技术成熟曲线里面，哎，回来，又回来太过了。Virtual personal assistance 这个很重要 ，autonomous vehicles 这个都很重要啊，自动驾驶的车子，自动驾驶车子，你看设备利用率可以提高很多。我们每个人的车子设备利用率都不到10%，不到5%。假如他能自动驾驶，那你下一个客人就由他去载嘛，车子大家就坐来坐去就好了。计程车当然很多会要去换工作，你知道意思？就是中间会变成这样子的情况。现在手机已经市场渗透率满了，但是汽车的市场渗透率才刚刚要开始。我们台湾这一波也很多的机会，车联网现在是最夯的，叫 telematics。好，创客现在这就跳过去了，个人我就不讲了，这些都不重要。好，对电业，你看哦，2011年成立了一个叫做电力资料分析研究院，美国成立了第一个，全世界第一个 Utility Analytics Institute。 好，上面有好多资料，各位上去看，它基本上强调的就是说现在电力公司要以资料为导向， Data Oriented，而且你的角色你要找不同的部门的人来谈这个资料如何调整，大家能够把这个资料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建立出来，然后提供做有价值的服务。那他上面就讲了，他说各部门都会唱自己的 Solo 就是独唱啊，各唱各的调，会有这样子。那怎么让这我现在讲的国外电力公司 就有这样的现象哦，他们就是都有本位主义嘛，一定有各部门的。那为什么以前是我这个工程单位在决策，现在要变成业务部门去做决策呢？那就跟他讲说，哦，因为业务部门觉得这个饼可以做大，营收可以增加，大家的福利也都会变好，所以你也同样占到一个好处，这样子。所以 anyway 这种人的沟通其实比机器沟通难很多哈，程序差要复杂很多。那整合最重要，现在就是我们强调几个字，关键字 flexibility。除了弹性之外，为什么弹性？因为现在以前是发电追随负载，现在要负载来追随弹性。追随发电，那以前的发电是指传统的核能、火力、水力，现在的发电他说负载追随发电是去追随那个不稳定的太阳能、风力。那负载是什么呢？就是 DR 虚量反应，你要倒过来去追随那个，那你就王道，因为你可以帮用户省钱，然后你又可以少盖尖峰电厂。那在因为国外跟台湾环境不太一样了，国外是有竞争的，你假如能够降低用户的那个电费的话，你可以抢到更多的顾客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会有那种终端的那个 competition 的一个压力。那你跟 aggregator 的关系，你跟 ESCO 的关系都必须要维持一个良好的伙伴关系，是这样子。那但是要韧性，你不能只有弹性，你还要 robustness， 要韧性，也不容易说有弹性但是一下就挂点了，不行，这个要 robustness， 要 real time， 要双向啊。因为双向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用户端也掌有一部分，我们讲 behind the meter， 电表后端它也掌有相当数量的，像在加州很早就有 self generation， 因为他那时候有缺电危机嘛，所以缺电危机你要注意哦，缺电危机会造成的一个现象就跟加州一样哦，他会鼓励用户端发电，所以当时盖了很多的后端用户端发电的一些小型的机组，这些小型机组你还要用比较高的诱因去买它的供电，因为它对永塞，对区域永塞，对他这几个做的最好。等一下我后面其实有一些 open data， 他现在 open data 以建筑为例的话，波士顿、纽约两个城市是做的最好的，他有美国主要的大都市所有的这些建筑的那些效率指标啊，他们叫做 building performance data 啊 ，BPD 啊。那这个好，这个我强调就是说，你要注意到一个危机常常会带出来另外一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到现在来讲，它会造成都市污染，因为你在紧急发电的时候，柴油引擎会发展。那么波士顿的朋友就问他说：“那你们怎么办？”他说：“总比缺电好啊。”对啊，就忍受一下。那我们台湾也有这样子啊，我们台湾现在任何一个大楼，只要是十几楼，它地下室一定有一台柴油引擎，只是它平常 work 不 work， 我们不知道。你装个 sensor， 至少你可以知道。所以好，这个就比较有 robustness 啊。那但这会是一个大家可以预见到会不会将来会有这样的情况啊，负载追随发电啊。interactive 要互动，那环境友善在地资产它就是一种一般民众他们的这种印象， OK， 你要去跟他改变也。现在这个潮流，尤其是温室效应的问题啊，大家都被教育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所以模拟跟预测，特别预测很重要。那具体来讲，就是有 VPC、VPP、Smart Grid 到 Micro Grid 啊。VPC 是 Virtual Peaking Capacity， 它不能卖电啊，它只是电力公司的一个下游的一个经销，一个大的一个经销商，像 Aggregator 这样的人，它只能够卖电给帮台电公司去找下游的那些。市场上很些就是风险啊，因为你电力公司跟用户直接去签这种合约 DR 的合约有相当的风险的，到时候责任点在哪一边，因为这中间牵涉到两边的界面了，有 behind the meter 的权利，又有一些你的，他就怪说那个冷气是因为你常常这样停就把它停坏掉了，扯不完。那你有 aggregator 在中间， aggregator 会把这些双边法律的那种合约的契约全部搞定， 所以他承担风险，那电力公司就只管跟 aggregator 之间的这种互动，这就是 aggregator 很重要的一个好，所以好，价值主张 value proposition 是很重要的啊。那用户赋权就是我刚刚一开始强调这个字 empowerment， 你用户他自己要有权。这个加州来讲哈，加州是2020年马上就到了，他再生能源要占全州的30%，他现在已经产生很多问题了，因为太阳都是在二三十分钟就下山，太阳能多到不行，都是盖在西海岸嘛。那太阳下山，这些太阳能本来是卖电给别人用的，现在一下山之后，他不但不卖电，他还要跟电力公司买电。而电力公司不是没有发电容量，是我没办法在你那么这条街上这么短时间就给你通通给你电起来啊。这还不是真正那种涌塞，而是一种电力因为那种季节性的那种变化的关系哈。那所以这中间就被要求说，那你要加装储能，他每2年必须跟 CPUC 提报一个 utility level 的，就是电力公司等级的储能电池。OK， 然后好，这第一个，这储能现在在加州，不止加州了，我想就是美国，他说电力公司是有权利去用电动车里面的电的 ，entitled to 用这些。那现在 Gogoro 不是也是说吗？他来台湾是想卖电，他有讲说最后变成一个移动电车。那 Tesla 也是这么讲啊，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那就是你充电这个东西，如果你在不对的时间充电，那对电力的变压器都出问题的，对。所以这中间很重要，就是电力公司一定要有办法去有发言权在这件事情上面。那当然，电力公司不是无条件就可以去用这些电，一定要付出一个合理的东西，所以这中间有很大的一个商业模式在里面。那这个 value 要符合所有的这些 stakeholder 利害关系人的权利的权益，这个很重要啊。好 ，demand side data analytics 成为最重要大数据探索的领域，最重要就是这个虚量反应、能源效率、智慧家电 ，HEM spends 大家都知道哈 ，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B 就是 building，C 就是 community。所以你看，你从家庭变成一整栋建筑，整栋建筑变成社区嘛，最后 FF 就是 factory 啊，越来越这个服务越多，因为你看 Google 它买了那个温度计就是这样，它就是温度计啊。OK， 好，这个我刚刚讲过了，羊毛出在兔子身上，牛来付钱，因为讲猪就不好听了，就是用好虚拟电厂，包括4个部分。虚拟电厂会变成一个，你看虚拟这个意思，它就是有办法把这些分散以前在各地的这些资源跟能源把它集结起来。那以前很难，是因为以前交易成本、沟通的过程太难了。现在因为交给电脑，它就变得有效率了，所以可以做得到，能够缓解。我们不敢说一定能够确保，但是至少可以缓解再生能源供电不稳定的问题。然后呢，电力用户可以及时的配合，压低它的负载。好，这个是图，我就不仔细讲了，这大家各位参考。所以这里面有好多大数据，第一个是人的资料，我们用电的资料，供需；第二个物的资料，设备状况，输配电，好，这个 AGC 的情况，然后自然有风力的资料 ，right？ 再来，这些资料都很重要。好，那美国你看 PG&E 装了我说智慧电表之后，有人就说我不要装啊，那民主国家你还是尊重他就不装，好。不装呢，我每个月收你15块钱抄表费，美国是15块美金，2个月吧，应该是每月还是2个月 ，I'm not sure， 但就15块。那台湾抄表就很便宜，但是你要注意哦，那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抄表哦，边际成本就低，因为我跑一栋楼一次可以抄40-50个表，以后如果大家都装智慧电表，只有你老兄一个人要人家去抄表，好啊，我台电为你服务做这个啊，可是对不起，不再是现在抄一个表多少钱啊？很便宜的，台电的。听说几块钱而已嘛，那以后就很贵了，因为我是为你量身定做去抄你的表了 ，OK，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你要隐私要安全，你就不能成为主流，因为主流一定某种程度你会牺牲你的，你会让人家知道你是谁嘛，在脸书上你喜欢什么东西这些，这是你要别人提供给你好的服务，你必须先告诉人家你的口味是酸甜苦辣，他才能够提供给你好，所以智慧电表。记录用户的使用电量， 你就可以知道它最适的用电哪个电价。好，自己的电自己省，这我们行政院推出来的这个，我们台电公司非常有创意，所以我觉得台电也做了不少创新的事啊。现在有127户高压用户啊，到上个月底为止嘛，八月底来参加台电的 demand bidding 啊，这我们朱总经理的创举啊，应该是台电，因为他几年前我拜读过他的指导的学生的硕士论文，大同大学电机所的硕士论文，他们就用这个方法在模拟啊，怎么去做 demand side bidding 啊，确实现在发现是可行的，在台电系统里面是可行的哈，因为你说真的，如果你除了减少尖峰机组之外，说被转让只有 1.9%， 是啦，是没错。但是我们讲台电财务最好的时候，其实都是被转容备用容量是最紧的时候，因为你这时候设备利用率充分利用了嘛。对，那你就是那 1.9， 我告诉你，你真正你闲置的时间绝对是90%以上，还是会的，因为那就是那一部。就是那个轻柴油的那个机组嘛，你要开它还真的是还开了还赔钱哦，卖一度是赔一度的，对啊，我们现在尖峰也没卖到那么贵嘛，好吧，所以能少盖尖峰，其实能够给用户啊，只是这个东西有点困难，就是这东西看不见摸不到，然后你要国营会或者是经济部相信说这个东西也可以算到电价里面去。电价费率里面去，这个要跟电价审议小我们那个沟通小不是沟通他们那个小组啊，要跟他们沟通一下子，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尤其是做大数据分析，这是很重要一个领域。我是按这里吗？怎么按的？不对，好，有了。好，智慧建筑，这就我刚刚讲的哈，监测、模拟、预测、控制、最佳化哈 ，big data 有 machine learning 哈，你做事前、事后的模拟都可以。事前是模拟，事后是实际状况的比对，看你前面的预测有多少误差，然后这里面就机器学习，你可以调教啊，我们叫 fine tuning 哈 ，calibrate 这些参数。好，这个就实际上物联网在一个房子里面部件的，那它窗子。底下装些什么东西，里面走道装些什么，这通通都有解释，都讲得很清楚哈。SCADA， 你看这边有 SCADA，Web SCADA 有没有 ？SCADA 不是只限电了、啊，反正是 supervisory 的control 的东西都有，再生能源的运作模式，这就跳过去了。那当然有电多的时候，再生能源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优先使用它，因为它是边际成本是零嘛，啊。风是零嘛，你最贵的就是硬体，来太阳能也是一样，所以你就优先使用它。那多的你就把它储存到电动车或热棒里面啊、哦。那不够的时候你就把它倒过来拿出来啊、哦，车电池里面来用。那抽蓄也可以用，我们台湾有10部抽蓄机组吧，应该是10部吧哈、哦。我们在东亚来讲的话，东北亚应该算最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再生能源它某种程度是最好的一种调，只是除了这个 battery 当然还是有一些区域性的必要性哈。好，大数据群众外包，你看哈，这个很重要哦，这个就是你这些你要把那个落差解决，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你可以透过群众外包，那 aggregator 也不会那么笨，他会去多签一些保险，比方说他今天如果台电是要你减50千瓦嘛，50千瓦才能进入这个门槛，他一定会去签至少也许75千瓦，多个50%，因为万一有几个临时技术状况进不来或怎么样，所以实际操作上他会把这些风险给承担。假如他没有办法做50%，他要赔台电钱的。所以这个对电力公司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个 business model 是可行的啊。那这样当然就一定会有配置效率咯，因为这些用户也不是你逼他来的，所以它是共享经济，是一种 shared economy 啊，在我们将来这个资讯经济知识经济就是要分享。好，这是日本九州做的哈，他们亲兄弟明算账，就是说有的人假如这个月都出国嘛，对不对，那我就把电给到这个社区里面，那别人可以用啊，就是这种就是多出来的电就可以大家交流，但这个都还在实验阶段了、啊、 这都是研究案，它大概有1000户啊，独栋住宅有350户，集合住宅650户啊。好，律师按钮就我刚刚讲，你看这个就是一个 open 的一个网站，它有群众外包，它这个网站你们自己上去点啊，它就是 open 的 EI， 它上面是把所有的这个并提供多种绿色按钮的 APP， 你可以免费下载或编辑这些相关的能源资料，然后跟大家分享啊。那里面当然已经有相当完整的一些基本的能源的资料。好，这个就是绿色按钮的一个解释啊。我下面都有资料来源，你们去看原始，你把我这个底下的那个资料来源，你们可以上去查得到更详细的资料。那这个就是刚刚讲那个价值主张商业画布啊。现在叫做 business canvas， 它就是一个九宫格。这个九宫格里面最重要的是在中间这一个价值主张。你价值主张一定要对，价值主张一定要对，啊，就是你这个到底什么才是有用的价值 ？OK， 你不能说只要消费者喜欢的我就通通都给他，这个不行的。对，因为这个人有千千百百种，所以你的价值主张要正确哈。作为一个这个。以电力公司来讲，一定是坚守节能减碳，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一个，还有那个就是对，还是对环境的这一部分啊，这些几乎你看国外电，我台电也是一样，台电有个永续发展区啊，你进去看就有了永续电力区，台电的网站做的非常 smooth 的哈，你那个 Google 在今年3月。排行动版全部顺序同心排，你凡是对行动版的网站不友善的全部排到后面去哦。所以你只要手机你上台电的网站，你就知道台电的网站是非常 smooth 的，因为它可以放大缩小，不会放大以后又跑回来又缩小了，那你就看得很不顺了，很不舒服。台电的是 extremely smooth 啊，这是非常好的那个网页，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做更多资讯的揭露。如果你有这个输配电，我后面等一下稍微提一下。好，你看这个也是个笑脸，笑脸就表示哎，你这个老兄，你家里的用电是不错的，在一般人之上，灰色是一般人，比你的邻居哈，不是，你是绿色的，这个是平均，1544是平均，这样，那这个 good 是个笑脸啊。那台电的网站昨天也是个笑脸，还不错，就是发电的情况哎正常很好，然后系统，这个就你要让人家觉得友善有趣啊，要人性化，就是刚刚讲趣味性很重要啊。这个是 OK， 台电、自来水、瓦斯这些都会成为资料公司，因为你们是同步指标啊，同步指标，所以你会变成产业景气的分析公司。你们要现在不是有多事业的那个吗？好，多角化，这里面都可以成立将来 data analytics 的人。好，这是 data fusion， 资料大数据里面很重要一个名词叫 data fusion， 它有分5星级的哈，资料库有3星级、4星级、5星级，到5星级就是你 data 都可以 fusion 的啊，我资料库这个拿来跟另外一个资料库马上就融合在一起，所以对使用者的价值是非常方便的，你不用再去加工的哈。那有些是至少它是可以让你进去啊下载，然后可以做最基本的应用的，那是3星级的。所以这个资料台电公司期许啊，台电公司变成一个5星级的资料公司。好，关键模组，5个模组哈，这个我就跳过去了。这5个模组我都有解释，但是说来说去，大概就是虚量反应，跟虚量反应后面，虚量反应是个包括了动态电价跟它后面的能源管理系统哈，这个是结合在一起的。那这里有很多负载，其实都可以透过物联网之后，以后包括不止空调哦，霓虹灯、洒水系统、喷泉，还有什么其他，国外其实这方面经验蛮多的，他们 DR 做得相当的成功。好，那输电会变成一个重点啊，输电 PGM 它出一个 load forecasting， 因为输电就是要预测，因为电力潮流这种东西是瞬间啊，同步瞬间，所以你如何去做这个预测是 hourly data 啊，各位。这个你可以看出 EPA， 你如果点进去，它所有的这个网络的是一个 comprehensive source of data， 啊，甚至它对于周遭的这些，我想就是把上游、下游 individual power plants 跟发电公司啊，还有区域的这些网络， 那德国也是一样，德国有四家书店公司，他都强调电网要透明，他是公布而且是及时更新的哦。我们台电现在十分钟更新也已经很了不起了，十分钟更新是不容易的。包含年度的电价附加费、市场的销售金额、每个月调节电力备转让器下个月的预测值啊，这个可以很多的数据，大家上去看一下。好，这张是我新加的，各位你们的 PowerPoint 里面没有这一个，这就是电网整合的大数据研究。第一个我们说 Positive Sequence Load Flow PSLF 是正序电流，它模拟这个软体来计算电力潮流、故障电流模拟状态的稳定度。另一个是 Long Term Dynamic Simulation， 它就是在 AGC 的系统情况之下，发电系统自动发电控制，你能够模拟各种慢速反应控制器跟设备变动对电力系统造成的影响，来确保系统的稳定度。然后呢，再来就是有 Wind Power Viability Assessment， 风力发电变率的评估。另外有一个 Inter-Hour Renewable Viability Analysis， 一个小时之内的再生能源变动率的分析。下面这个我觉得是最难也最重要，但是它是 Optimization， 做 Optimization， 它是 Multi-Area Production Simulation， 叫 MAPS 了，它是模拟用这种软体模拟评估不同的风力发电、太阳能还有负载三年之内每个小时电网运作的情况这里面肯定你可以写很多 PhD thesis。 我想这里这种东西就是很在这个时空当下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资料分析的。那当然 V2G V 就是 vehicle， 是电动车， G 就是网G2V 这些东西。你说如果电力公司将来有权利去用这些，在欧洲就有这样的实验他把计程车拿来当做那个虚量反应的对象丹麦啦，丹麦就做这样子。丹麦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很值得研究他们的商业模式的。好，那比方说你尖峰，如果电力公司现在是尖峰，你刚好是巴士的离峰呢，因为这个时候下午三点钟也没什么人搭车没什么出门那你这个巴士假如说是有储能的，电力公司难道不能把它拿来用一用吗？然后付一个合理的费用吗？那你离峰的时候再去充我的电这样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而且移动你想有多大好处，哪个地方永塞你开到哪个地方去那我那边再加一个直接的交流的东西就可以啦。所以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可移动是配电跟馈线永塞之处。 OK， 配电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主要再生能源尤其是电表后端都是接在配电端，那配电端尤其是电表后端电力公司又没有决策权。那我刚刚讲像加州，它到2020年它要30%的再生能源，它一共要增加20个 GW， 20部核能机组的发电的那个容量其中绝大部分，不能说绝大部分，就至少大部分是来自于电表后端，反而是小型的而不是大规模的大规模的说真的不容易，你要取得土地这些，你盖电厂真的就是不容易这个世界现在就是这样子。再来 Big Data， 你 Start Up， 这是国外的 PG&E， 你看我刚刚讲嘛，它三年以内的公司，这些都是年轻小伙子在做的事情Start Up 的公司才刚开始但他委托他来分析各用户的用电行为，因为这些年轻人他每天在网络上，他自己就是最好的样本他每天知道怎么跟人家分享这些东西，而且他们最有弹性，也最有，只要你有给他适当诱因，他手机滑一滑，他今年就能省下几块钱的电费，他还网络上去炫耀一下，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是这样。售电 ，Big Data in Utility Industries， 这个各位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PPT 这从斯坦福大学的那个网站上面下载的，因为这个如果再让各位带着进去看，那就真的是变成在太那个Webinar 很重要Webinar 这个是现在也是都是免费的，通常是一个小时因为以前叫 Seminar 嘛，像我们今天这个算 Seminar。那 Webinar 是因为透过网络你就可以看到我现在在这边讲这个，你也不必这个，甚至都可以无远佛界都可以看得到。 Webinar 常常会请这些 网络的专家他们来谈，所以这个是9月21号前天他们做的一个 Customer Energy Solution 的一个 Webinar 的会议，刚结束。好，能源部有1000个 Open Data Set， 这里面有特别讲到我刚刚讲的 BPD 啊，这里面就是那个纽约跟 Boston 啊，这做的最耗能建筑的资料有没有？好，各种补助款，然后用的 Open Data 能源资料库。我刚才好像没有播放一个政府的 Open Data 的那个网站给各位看，那个网站是即时的，而且是动态的，视觉化，你可以看到政府的那个各种资讯。在某一页，我刚跳得太快，可能我就按过去了。我现在发现没有播到那一个影片，那个影片是可以上去看的。政府的Open Data， 包括台北市政府，包括新北市政府，都有这些。现在大家都在这个尽量把这些资料都能够在隐私跟安全很重要哈，隐私跟安全。你看这个是州与地方等级的资料每年的电力消费的资料，各州能源的法规，它里面特别讲说，它分作 primary act， 一个叫 primary use， 它就是这一类就是主要应用，如果电力公司它是需要去征求这个用户的需要的 secondary use， 次要的使用是不需要去征求客户应用的，也许是倒过来，我现在一下子记不得是 primary 是要征求还是 secondary 要征求。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跟网络的安全系统、电力系统安全、节能减碳、能源效率的提升，这些东西你不需要征求用户的同意，这是拇指法则，因为这是公共利益啊，公共财。那假如说你其他除此之外，它是正面表列，除此之外你都必须要征求用户的同意，是这样的。所以正面表列的就必须经过 PUC 的核准啊，这是法规。好，人力资源，我们台电公司其实也不止就是国营事业都有这样的问题，学校也有啊，我们现在学校都会有人才的断层啊，所以怎么办？制度化跟数位化，这个很重要，你要把这些 know how， 像前面讲的，用数位化，你可以把这些 know how 承传下去，然后资料库你就要有权限，我们资料库现在都讲 AAA 啊。Authentication， 一个是授权，第二个是这个第三个是 accounting， 第二个是 authorization， OK， 对，评鉴，然后是那个授权，然后再一个是accounting 就是你要记录那个权限，他使用的这个人进来这个网站，他浏览的每一个动作，你要不要做到能够都把它记录下来？那这个系统安全就是最好的，这个系统安全就是最好的啊。所以不一定说是进来里面买东西我才记录你，你懂我意思吗？或者进来取我的台电的资料才记录，你一上来我就记录。但这个东西，这个系统的安全度跟那个，我这边有学资讯处的同仁，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差很多了，要做起来。好，这人力资源，你一看这个你就知道，它这个都是在Demand side management， OK， 他做的就是资料分析的人员啊，我就把这就是网络上他们人力资源征求的一个 job description 啊出来的。好，所以物联网跟大数据不是时髦或者是流行哈，它是铺天盖地、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了，可以这样讲。包括金流、资讯流、物流、人流啦，当然人也是会流动哈，这些通通都会影响，所以。以前我们说是网络革命、行动革命，现在叫资料革命啊。那资料革命就刚刚前面讲了，机器学习、资料革命，这是让机器崛起、爆发它临界的力量的一个时刻啊。这个就力道非常的强，所以它引发的是一个全新的虚实整合的能力，就是我们能够人类控制周遭环境的能力。这个是以前电脑、网络上做不到的事情，今天马上已经正在进行。 现在进行式。好，结束了，这是安全隐私，网络要中立哈，这个是数位落差的这些问题。价值主张最重要，价值主张才有顾客体验，你顾客体验要从价值主张出发 ，OK。然后资料摊刊，啊、哦，跟资料融合，好，结束了，一下请各位，抱歉，这个时间就刚好都满，是不是可以有大家提个两三个问题？然后我们中午还有机会再。
好，谢谢我们许教授的非常精辟的演讲哦。因为时间关系，我还是请现场我们的同仁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就叫我们许教授提出来，好不好？我们是不是现场同仁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我们许教授？许教授今天把很多观念提出来，特别很难得，就是跟我们电影有关系的那个部分呢，也把它引申出来，让大家觉得说我们在发书配售各方面，在物联网或大数据在进行分析的时候，从哪一个方向切入思考，我想对我们未来我们进行的大数据分析应该会有很大的功效才对。好，我们现在开放给各位现场同仁请教，好吧？各位有没有要提问问题的？好，请我们那个调度间。
那个许教授，这里哦，我是调度处哈。
是是。
那有关于这个大数据的应用，其实电力公司是用的很多了哈，像包括讲的蓄量反应、负载预测等等。那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运用，就是说我们是用来做一个比较短期的，就半年以内的那个燃料用量的预估了。因为我们的发电主要天然气现在是占大量，那天然气的运输它有很多限制，你如果太多你就收不了。那太少你又会限电，所以我们是透过这样来处理。所以有关于这个整个资料的收集哈，其实你是只有资料量是不够的，就是你那个量够多也不够，但是你的专业的分析那个能力是很重要。就刚刚那个老师讲的，就是说那个人的问题哈，还是蛮重要。那未来大概我们台电大概会配合，就刚刚讲就是说那个蓄量反应的部分哦。我们会应用那个负载端的一些，所以我们可能还会跟业务处配合公告那个及时的就是我们现在是每个月可以参加嘛，然后每个礼拜可以报价，那我们可能未来明年会研究说大概上个礼拜的边际价格，大概是我们机组调度的边际价格成本，边际成本大概是多少。
嗯，
然后你虽然有一个 ceiling price， 可是你参加的人希望得标，所以你应该参考到电力公司调度的那个边际成本来报价，所以这个慢慢我们会把它建构起来。所以今天许教授整个演讲对于我们整个大数据的应用，我在讲我们公司每一个单位应该会有不同的启发跟新的认识哈。感谢，谢谢。
谢谢你提到的那个天然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天然气如果我了解不错的话，装置容量现在应该是最大的，但是发电量还是第二了哈，因为你发电量它是属于中间载嘛，那么所以但天然气是来自于中油，这个我就常常讲说量到这么大了你还是要由中油，这中间有一点其实对消费者不是很有利，我们坦白讲是这样。对，如果台电直接来 handle 这个事，肯定你中间就少了一个 profit margin 嘛，或者 handling fee 这样子。好，这是另外的事情，但是我非常同意你讲这个一定天然气这个东西哈，你知道现在很大的问题是除槽，这个除槽很早就有这个问题，1990年代我们这些天然气的除槽大家都不知道，那个有压力压气环呐、啊，有些是沿着河川，有些沿着路，这个但这些东西也不能公告，然后这些有牵涉到一些安全的疑虑，那这些都是很早以前的，大家都还记得吗？以前光复北路那边不是有个大圆槽吗？台北大台北瓦斯吗？对，虽然那个东西是严格讲是安全的了哈，但是还是大家心理作用。经过那边，你看到这个槽，偶尔你看到报纸媒体报道，在某个国家或者什么时候有那个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报道，你就会想到这个东西可能会不安全。后来那个还是移走了。好，所以天然气确实是个问题，它的调度跟台电，因为除气是很难的，除气现在目前来讲能除到4天。6天就很难了，对不对？那铁杆三能不能做除气呢？这个又要多一个 cost， 所以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觉得是值得研究。那您讲用户端的那些 那些资料的分析我完全认同。对，这个台电的专业在这个领域是一直各部门我有接触都会察觉得到，就是同仁都有与时俱进了啊，因为网络现在也很发达，所以大家都知道国外的人在干嘛，然后我们台电可做的是哪一些。台湾因为电价比国外便宜太多了啊，那所以很多东西在国外推台湾就会变得比较有障碍，因为第一个人家就觉得诱因在哪里嘛，我省电有什么好处，那反正电这么便宜。对，所以你真的就是要让那个真正用电用到非常大量的，造成你的边际，我们常常讲边际有很多概念哦，边际有边际容量，容量一定不是微分的，因为它一定是一个资本不可分割嘛，一定是一个 batch 一个 batch 进来的，所以把一增加这个边际，有的时候那个边际我们就叫做会计的 incremental cost， accounting 的 incremental， 会计我副总在这我不敢繁荣弄繁 anyway 那个是你一个边际。第二个边际你可以讲说是边际用户，增加我增加你这个边际用户我要增加的一些成本，这个用户可能点不一样，要不要增加造成我变压器有什么其他的 cost。 第三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就是千瓦的边际跟度的边际。对，那以后的标准主流会是往度的，就是以度来计，原因就是商业模式就是这样，你阻挡不了，我东西都已经投资下去了，这些成本就是沉没成本嘛，我也回收不回来了，那你还一直在强调我以前投资多贵多贵，消费者听不进去了，你知道意思吗？这个现实很冷酷，消费者就移情别恋了，马上就买别人的店了。所以王道的要王道，你就是度啊，就是度。这为什么国外会有 real time pricing 啊，越来越有这个潮流的趋势。对，其实台电做得非常好，我是觉得说你们如果有些公开资料，我特别讲就是说我们台湾要有一个 benchmark 嘛，台湾的 benchmark 应该就是每一度电最后的边际成本，如果这个资料你能够在官网上能揭露的话，试着揭露哈，这个我觉得这个非常有用，因为你会让大家知道当下这个时候我们从我们的电力系统发出来的那一度电是多少钱，那其他人就自己想想看咯，我有没有办法，我不要用电，我可以就你刚刚讲了，我投个标，这个电我可以回到我的口袋，或者是我今天我用别的替代方案，我自己做太阳能啊，或者是用别的发电方式，可不可以投资下去，这个有没有效益。但这不是只是一笔资料或一天一个月，那一定是要有一个历史资料，然后你可以做资料分析跟预测，这个牵涉到的资料还包括未来的国际燃料的价格啦，还有我们的气候啊等等啊，这些东西是相当复杂，但是很有趣的一个领域，越大的危机就是越大的转机跟越大的商机啊，所以呀，就今天也是跟各位互相学习啊，交换，因为这个领域很新，各位如果有任何对于电业这方面的资料，我可以很乐意跟各位随时用 LINE 啊或用网络，我们大家互相共同来分享啊，共同分享这种 knowledge， 因为一天只有24小时，你这种资讯太多了，有用的资讯如果能进来的话，一下子这个大家增加的那个知识的能量可以提高很多，就可以共同为公司创造这个价值。好，我是不是就今天报告到这边？
好，谢谢，因为鼓掌，谢谢我们徐教授，好不好？
谢谢，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让各位发问了，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透过我们企划处跟我们徐教授取得联系，我们刚才再跟他就教。今天非常感谢徐教授，我们再一次的热烈的鼓掌，谢谢我们徐教授哈。
谢谢谢谢。你们要找我就找左重庆就好了，老左。
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到这边结束，谢谢各位的参与，谢谢。